感谢兄弟姐妹们，感谢我们伟大的神主耶稣基督，今天能够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我在神里面的成长，我确实很荣幸，这是我第三次的这个教会里面的分享。我是2000年来到这个 Boston， 从那以后呢，我做过三次见证，第一次是我认识神的初期，第二次是我岳母来到这个教会以后呢，探亲的时候呢有了病住了医院，他回到了这个国内，在这段时间呢，在那段时间呢，我陪他度过了他住院治疗的这个过程，那是我生命里面呢开始长进的过程。那今天呢，我要向大家分享的是，我在神里面确实学到了很微小的一点东西，我想为大家分享，那就是我要说的是，信任我们的上帝，效法基督耶稣，学会他自我牺牲、谦卑、忍耐、赦免和没条件的爱。就是从表面认识神，到我从内心里面认识神。我跟瑞英姐妹呢，是这个1996年2月25日，在 Colorado Fort Collins Chinese Church 受洗归主。从这以后呢，我们两个人经过我们一家人经过16年的时间来侍奉神。从1994年到2006年这12年中呢，我经过了多次的工作的转换。在7个不同的实验室工作，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就说是因为经常的换工作，工作的压力等等，那逐渐的呢，就对我的身体、对我的健康啊、对我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这个伤害。这些工作环境啊，以及生活的压力等等，不知不觉的，慢慢的就改变了我的个性。使我呢变得非常的焦躁不安、骄傲，没有宽容心，经常呢会发脾气，非常的倔强。我这个人，我的性格，兄弟姐妹都知道，我不能宽容我的太太和我的儿子，甚至他们很微小的一些过错，他们微小的过错呢，就会引起我大发雷霆，使一家人这个日子就过不下去。更严重的是呢，在这个过程中，我换过好多的实验室，好的实验室、坏的实验室都有。其中呢，我对三个老板他们不义的行为呢，非常的不容易容忍，我不能忍受他们的不义的行为，那么这样就造成了好多的麻烦。以致由于我这种不能忍受这个环境，不能忍受他人，不能忍受生活中遇到的这些不公平待遇，那么这一切呢，就使我付出了我沉重的代价，也就是我的整个的科技生涯呢辅助东流，我没得到任何东西。这是为什么呢？我是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上帝就不祝福我？在那个时间呢，我经常询问这个问题，但是后来我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这是真的，没什么假的。但是呢，我不完全认识神，我不认识神他的心意是什么，我更不认识神他的智慧究竟是什么。箴言这样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昧人小看或者说蔑视神的智慧，蔑视神的训诲。哥林多前书这样说，耶稣基督就是那神的大能和神的智慧，神的智慧主要表现在他的圣洁和他的公义，他的自我牺牲、谦卑，他无限的赦免和容忍，他极大的爱心和怜悯。当拿撒勒死了以后呢，他去跟这个拿撒勒的姐妹一起同哭，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对人充满了同情心。但是呢，上面所说的神的这些优点，一点我看不到，我也做不到，这就是我失败的根本原因。 由于工作的重担，活计生涯上的焦虑，性子不前，经常的 overtime 工作，那么这一切呢，把我的身体呢就推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边缘。在这 medical school 那一段时间呢，特别是最后的两年，我经常感觉到我的胸腔疼痛。兄弟姐妹们，你们都知道这是心脏病早期要发作的一种症象。这就是我在那段时间里呢，我的个人的人生的经历。后来呢，不论我怎么样努力工作，不论我在干什么，但是我的这个科技生涯呢，就是性子不前，没办法突破。后来呢，我这个实验室也关门了，那我就只好到街道上来了，很悲惨，是不是？很可笑，这确实是人生啊，好多的悲剧呢，都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没智慧造成的。如果说我没能力，我不相信，我找过好多的工作，我见过好多的人。在我当时申请工作的时候，我的 publication 比他们好多人都强，但是呢，我就是没成就。在我失业以后呢，我突然就感觉到我是什么也不是了。我有什么计划呢？我没有任何计划，我甚至不能养活我自己。我这么大的一个人，上了这么多的学校，可以说是我们北家的我那个祖先呢，在我那一个县上，我那个祖先他们从来没上过那么高的，我上了那么多的学校，从中国上到英国，从英国上到美国，进了哈佛大学，他说最后呢，还是一文不值，非常的可怜，非常的悲惨，所以这一切呢，就好像摩西所说的，我们的劳苦愁烦呢，转眼成空。我的这一切 hard work 认真的工作，都突然了浮主东流，我两手空空，甚至不能自己去支持自己的家人来正常的生活。在那个期间呢，我就向瑞姐妹说，我说啊，我这一次这个坎儿恐怕是过不去了，因为我是走到人生的尽头。但是呢，瑞姐妹呢，她告诉我，不要怕，不要太担心，你学了那么多的知识，上帝让你学了，总是有用的，上帝会帮助我，你会找见一份工作的，不要怕。那我就只好从头开始了。在这段时间呢，我就开始反省我自己，我就把我的生命的闹钟呢又打回去，回到神的面前来看耶稣基督他的模样。我就反省我过去那12年中所走过的路程，我的经历，我认识到呢，我是一个没有忍耐心的人，没有这个宽容心的人，很少有宽容，而且很骄傲，经常呢发脾气，如果说我不爱我的家人，那不是真的，但是如果说我爱我那三位老板，曾经对我生命很大影响的老板，我确实没那么多的爱心，他们的不易是我没办法跟他们在一块共事下去。有一次事情就是发展了很糟糕，事实上也不是为了我的事情，是为了我的一个同伙实验室的事情，我知道他要搞小动作，因此我就提前到会门消息把他给告下了，这事情就发生了这么糟糕，这就是这个人生啊，我的这个人生就是这样的。 那么由于这种过程呢，使我不能超越我自己，我遇到的困难我不能超越，我遇到的这些事情我不能超越，我不能超越我的活祭生涯。所以这一切呢，都导致了我这个活祭生涯上的失败。可是我很爱喜欢活祭，我很喜欢去做基础研究，但是呢我没成就。但是呢我们的神是怜悯的，他聆听了我的祷告，也聆听了兄弟姐妹们团契里面的兄弟姐妹们，还有我们年长的兄弟姐妹们，他们衷心祷告，神呢最后赐给我一份工作。那我就从那儿又开始新的人生的旅途。在这个新的工作环境里面，我就把我的信心全部交托给神，全部交托给神，将我自己全部交托给神，我完全的戒备下了，信靠神的引领。我每天呢有40到45分钟的时间，从家里面到这个工作环境。那么在这一段，在车上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花时间向神祷告，听这个讲道，听圣约等等，为教会里面的兄弟姐妹们祷告，为我们教会里面的事工祷告，为我的儿子，为瑞英姐妹祷告。就在这段时间呢，从在我新的这个工作岗位开始，2006年开始到现在呢，这些年是我属灵里面逐渐的成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我每天呢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向神说话，那么我每天呢就在神里面有清静的时间，这样呢就控制我的不能忍耐，我的不能伸冤，我的不能宽容。由于我放下了我自己，圣灵呢就控制了我的生命，他逐渐的一天一天的改变了我的作死为人。我下面要想分享的是，从我们耶稣基督那里得到力量，来进行赦免，来进行宽容。如果说赦免他人的话是比较容易，但是赦免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儿女非常难。这并不是我不爱我的家人，但是呢环境逐渐的造就改变了我的性格，是我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啊去忍耐他们。那么这种性格的改变，特别是我们在神里面的人，我们经常受到撒旦魔鬼的试探，是我们这个性格呢逐渐的，你不要看你成为基督徒，你成为基督徒就好了，没有，你成为基督徒恰好是撒旦魔鬼在控告你的时间就到来了。因此我要分享的就是我赦免的一个旅程，也就是我入伙跟我儿子来进行活好的一个过程。我有一个儿子，他叫福小，他在教会里面受洗的，兄弟姐妹们都认识他。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但是呢他不善于管理自己的一些琐碎的事情，那么这样呢就经常惹我生气。我这个人呢说到做到，计划一出了马上就行动，做得很快。但是我儿子呢就很慢，就跟我这个搭配不上，那么这样呢就造成了自己就造成了好多的矛盾。而且呢他经常开我车出去以后，无形无中的就突然就拿个 TX 就回来了，经常这个 TX 我就不知不道就这个 TX 寄到家里，我就很生气。然后他看了个 TX 之后呢，我就跟他算账。那这个过程呢就是这样子就发生。 五六年前呢，他就高中毕业以后上大学，大学也就毕业了。毕业以后呢，就遇到金融危机，他是学艺术，他喜欢艺术。你看，整个教会里边有几个人学艺术？如果他在国内的话，他可能不会学艺术，但是到美国呢，这个小孩子们有自由，他慢慢的就学了艺术。他的画也画得不错，可是呢，这个职业里面却是谋生啊，是比较艰难的。那么他就回来以后，在家里面就开始呢，就是 graduate school 在那个 Boston Architecture College 上了半年。后来那个金融危机打击下，那个 firm 都关掉了，跟我说找工作没办法学习。最后呢，他说算了，他不上，我说那算了吧。然后他就完了自己找工作，然后自己学习。在这段过程中呢，因为他开始在家一段时间了，就跟我又找不到工作，又这样，就我每天回去呢，看到这个情况就心里面很难受。那么这就跟我自己经常有好多的矛盾 irritated， 这就是我他在家里面这样就是一种辞职，而且呢他心里面不高兴，因此我经常呢吃饭的时候就跟我儿子就吵起了，或者在车上呢就吵起了，那么这样这个家里面根本没安宁。后来我发现这不行，我就跟瑞英姐妹商量，我说还是叫涛你搬出去住吧，这样就说是教他跟外面的年轻人住到一块，很可能对他有好处，这样给我一点 space， 我可以喘息啊。那么最后呢就这样就找了个房子，就叫我儿子住到伯克兰去。那么他离开以后呢，我就开始重新走回我原来的路，要进行反省，我如何能够跟我儿子之间把这个隔阂消除掉，因为我爱他啊，我不想叫他将来不认我，我也不想叫他将来不认识神。因此当他我儿子离开了家以后，住到外面以后呢，我就开始在神里面寻求如何去跟我儿子活好，如何去赦免他。因为我们两个在争吵的时候，我们两个说了好多不好听的话，他也不愿意听，我也不愿意。那我就开始在神里面寻求我如何去赦免我的儿子，开始做起来非常的困难。当我每次我一个人要去赦免我儿子的时候，我跟我儿子之间那些不愉快的那些对话话题就来到我的面前，引起我的愤怒，就没办法进行下去。那我就只好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十字架面前，一天一天的来到他的十字架面前。当我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从十字架上流下来的时候，我就把一切东西都赦免了，把外人，把我在实验室里面跟我同伴之间的一些矛盾，跟他们不能宽容的事情我赦免了，我赦免他们的不义等等啊。我看见他们良好的一面，看见他们可爱的一面。但是跟我儿子这个事情呢，我经过了好几个月甚至一年多的时间在神里面磨练，才逐渐的把这个隔阂呢，把这种愤怒呢才逐渐的驱除出来了。我靠着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赦免犹太人，他向神祷告，犹太人把他送上了十字架，他不但没埋怨了，他在死前呢还向父神祷告，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就回来看我有什么理由不能赦免我的儿子，他有错我也有错，我是一个罪人，我不是一个义人。因此就靠着神的恩典，一天一天这样在他里面磨练，取出我骄傲的心，取出我不能谦卑的心，取出我不能赦免的心，使我经常能够看到别人的好的一面，而不是看到别人坏的一面。 这个过程呢，就是我逐渐的认识我们神，他闯到了我们每一个人，把好的东西放在我们的心中，但是呢，他给我们自由，使我能够看到人善的一面。那么神呢，就逐渐的帮助我摧毁了这个隔断的墙，使我跟我儿子之间呢有个和好，能够和好，那我能忍耐他，哎，也就是经常有些批评他，但是呢，我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去批评他，我只是爱心的教导他，使他能够认识自己应该做什么。那我感谢神，赞美神他的大爱，以及他赦免的全能，靠着我自己做不成的，靠着神能够实现。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的生命不能辜负神儿女这个担起的，不能辜负神儿女这个身份。从我们受洗归主的那一天开始，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我们是属于神家庭中的一员。彼得这样告诉我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军中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行为必须讨神的喜悦，我们的行为必须符合我们的身份。我们不但要对自己的家人友好、忍耐、宽容，我们要对我们的环境中、我们的同事、我们的老板等等，要进行宽容、忍耐。靠着神呢，我的爱心呢在一天一天的加增，我就看到跟我一起工作的那些同事的他们好的一面，他们可爱的一面。那我也去愿意呢去帮助我的同事，在各方面我能够帮助他们的，支持他们，我接受他们原来的模样，我接受他们本人。那我就逐渐的学会了去忍耐他们一些不义的行为，而且在神里面祷告呢，让神来赦免我，很可能我的不义行为对他们的影响。这些事情有时也做起来很难，但是呢，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属于那个不同的国度，因此上我不但要在工作环境中可见的地方对他们有忍耐赦免他们，更重要的是我要在我的心中要赦免他们，在我的心中要忍耐他们。如果我心里面没有忍耐，表面上是做不出来的。从我们受洗归主开始，我们的行为就是对上帝在世界的一种见证，我们的行为就是我们的果子，我们的果子代表了我们的身份。因此我经常在神面前来检查我，看是我接下的果子是甜的、是酸的，还是充满了好多毒素。我经常在神面前来检查这种事情。既然我是神的儿女，那我就应该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谦卑自己，更多的忍耐，要对别人有更多的宽容，更多的爱心。也就是他们做了一些对不起我的事情，因为神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去爱我们的邻居，去爱我们的敌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到了，当一个人被别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我不认为那个定他的人是他的朋友，肯定是他的敌人。神能够赦免他的敌人，我应该去赦免我周围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眼光应该看在天上，不是看在地上。我们要像老鹰那样遨游长空，遨游在神的国度里，看到一个很大的世界。经历暴风雨的洗礼，接受神大能的恩膏和他的祝福。兄弟姐妹们，让我们活出基督耶稣的荣耀，让整个世界看到我们，我们是真正的神的儿女，因为我们和基督一起被钉十字架。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如今我在肉体中活着，是因神的儿子而活。但愿神、神的大能、神的恩典、圣灵在我心中逐渐的长大，而我逐渐的衰微。感谢兄弟姐妹们，感谢神。
我们真的很谢谢神的怜悯。实际上呢，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看得到神在白居中弟兄身上所做的工，真的很感谢神。我们看到这个美好的转变和改变，我们也求神把这样的工作做在我们每个人和每个家庭当中，让我们的家庭真的充满了欢乐，不再有任何的相互不理解。因为我相信每一个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同样每一个孩子也爱自己的父母，就求神，如果在这当中有任何的墙，求神都把它移开。我们感谢神。下面我们第二位姐妹的见证，我们有请段素贞段姊妹。
听得见吧？今天有点咳嗽，所以可能声音要累。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怎样高过地，照样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8-9。这两年在上帝安排我的经历中，我认识到上帝的旨意高过我所想要的。作为基督徒，必须认真地懂得上帝的旨意，并能够谦卑顺服在上帝的旨意下，才能蒙恩。这一年在我得病的经历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上帝的作为常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也认识到上帝的美好旨意是要在我身上彰显他的大能和大爱。4月底我从上海回来，我发现尿血，医生让我用3天的抗生素，没有见效，这说明尿血不是尿道感染，这叫我多喝水。为了要找出尿血的原因，我5月7号9点我就去麻省总医院的 walk-in 门诊部。上帝及时安排了我一位医生，他立即就让我去做腹部盆腔扫描。当天给我做这个检查的是 Brighton 老人公寓蔡姐妹，大家都晓得蔡医生是吧？蔡姐妹的女儿。下午3点，他给我打电话说，检查发现我的膀胱里头长了一个2公分大小的肿瘤， 感谢上帝的作为，六个小时以内就诊断出了我的疾病。一个礼拜以后，医生安排我去泌尿科做膀胱镜检查，当时就诊断出我这个肿瘤是癌症。随即医生又转我去癌症科安排放射疗法。感谢主，由于开始几次的放射疗法效果比较好，医生就不再安排我做化疗。这是上帝的大爱和大能，不让我再做化疗的，不再我再受上这个化疗的痛苦。放疗大家晓得，化疗啊，要脱头发啊，有好多苦，对吧？可是呢，这次的确是上海这个上帝就给我的恩典，不让我做化疗，因为这个放疗的效果头几次比较好。放疗呢，一共做了三十次，每个礼拜五次。最近医生告诉我效果很好，不要再做治疗了，半年以后再复查。当我得知自己患膀胱癌的时候，我将未来全然交托给上帝。面对恐惧和挣扎的时候，完全信靠上帝，这样上帝就能接受我所遭遇的困境，成为我经历和彰显上帝大能的途径。自从我发现了得了癌症，我深深感受到上帝通过弟兄姐妹给我的大爱。诊断出我患膀胱癌的那一天，许多弟兄姐妹来探访我，来安慰我，还送给我吃的。晚上呢，也有弟兄姐妹，因为他白天他不行，带了他们的小 baby 来看我。每天有许多的电话来安慰我，也有在电话中为我祷告的。感谢主，感谢弟兄姐妹的关怀和支持，使我在遭遇困境、面对恐惧和挣扎的时候，我不感觉到孤单，而是随时都感受到主的大爱在陪伴着我。虽然上帝没有允许我们可以逃避人生的困境和磨难，但他确实告诉说，允许我们，我终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希伯来书13:5。当处于患难的时候，可以确信上帝必与我们同在，相信上帝必用双臂扶持我们，使我们不至于被重担压垮。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要将眼目转向神，定睛于神，神的爱和大能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生活里头。只见神的美善，而没有主上失望。要以坚定的信心来仰望神，把问题交托给神，我们的神定会向你显明他的旨意，让你经历到他的信实和大能。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在难处中见证神的大能，彰显他的大爱。让我们蒙恩蒙福的是上帝在无限的大能中又有无限的大爱。对神的旨意哪怕不明白，只要顺从；对神的带领哪怕不明白，只要有信心。我们的祷告哪怕神不按我们的意愿，不按我们的时间和方式来成就，但仍然要坚信神必用他那种我们猜不透的智慧，成就他在我们身上所允许的大爱。今天我要谦卑自己，接受主为我安排的道路，并全心信靠他来完成他在我身上安排的旨意。相信上帝的作为往往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记住上帝的应许，不论任何情况他都与我们同在。不断的祷告，让上帝插手解决每天的问题。透过祷告 神可以在我们中间成就任何的事情。祷告就像神赐给我们一把钥匙，可开启他应许之门，进入并支取他那无穷丰富的宝藏。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应当一无挂虑，就要凡事协助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我的神必使你一切需用都充足，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十九节。当持续与祷告替代焦虑时，上帝的平安会将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当得知自己患了癌症时，我将未来一切全然交托给上帝。我认识到自己所遭遇的困境是来经历上帝大爱和大能的途径。面对恐惧和挣扎的时候，要全然降服于上帝，这样上帝就能接着我所遇的困境成为经历和彰显上帝大能的途径。在癌症的试炼过程中，上帝重用他的慈爱和怜悯来帮助我渡过难关，并使人们从我身上看到上帝的爱来荣耀神。谢谢弟兄姐妹，谢谢上帝。对，
我们感谢神在段老师身上的作为啊，我们求神继续的保守他，引领他啊。下面我们请欧华姊妹。
弟兄姐妹们好，今天就像诗篇第22篇里面说，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要从你，是从你而来的。所以感谢神今天能够有机会在他的圣坛当中来分享他在我生命当中的一段经历的作为。所以感谢神。那今天呢，感谢神，我去年5月份从那个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毕业了。那前后呢一共读了7年。读神学院的起因却是在20年前。那么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这段路程。我今天见证的题目是叫恩典的神，因为这所有一切都指向这位恩典的神。那么就像我在申请神学院时候写的申请信函当中所写的，为什么要进神学院读书，那么起源于一个愿。这个能不能拿下来？那90年代的时候呢，我和很多的朋友们大弟兄姐妹们一样，在积极办理出国手续。那么当时呢，我在办理出国手续的时候呢，遇到很多的挫折和困难，那么也是非常迷茫和绝望。那么那个时候，主耶稣亲自在旷野的路上与我相遇，我的罪被神赦免，我的心被神的爱紧紧抓住。那我就愿意全心对神的爱做出回应。那么1992年初呢，我当时在中国家那个一个三自爱国教会里面，也不知道有家庭教会哈。那当初呢，金陵神学院就来到三自教会邀请年轻人来读神学院。那我当时被神的爱就抓住，感受到神的呼召。当时自己在心里对自己说，你不是爱神吗？那你第一个应该是去读神学院。那么在的同时呢，我心里又非常挣扎，因为当时我的出国手续呢，手续在神奇妙的手的带领下，一个一个的解决了不可逾越的难处，那么正在顺利的进行当中。那我看到神的手在出国的事情上的带领，但也真实的感受到神的呼召，我感到非常迷茫。那么当时中国官方教会呢，信徒之间没有团契，也没有主内肢体的联络，那么就是上好教会以后就回去，我也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就一起祷告，就是来看神的印证。那就有一天在非常挣扎当中呢，我就向神许了一个愿，我说神啊， 如果你带我出国，我到美国去上神学院。当时好像还带了一个，就是说一个 bargain 的口吻，就说你带我出到美国，我就到美国给你去上神学院。那这是一个，其实现在看来呢，当时并不明白其深度的一个愿，但是却是像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或者是在雅各在雅伯渡口的时候在那个就是离开家的时候，不是雅伯渡口，在离开家到他母舅家被赶出家门的时候，在极端挣扎当中诚心向神所许的愿。那是的，神当时亲口应许又亲手成就的把我带到美国。我在1992年的夏天的时候呢，就在美波士顿一个儿童教育学院读研究生。两年毕业以后呢，就开始在儿童中心上班，那么工作了8年。在这其中呢，我当然经常会想到说当时心里面诚心所许的这个愿，但却不怎么不知道怎么样跟现实挂钩。我就不知道怎么样跟似乎我的道路和当日从心底深处发出来的愿没有什么交叉。那有一次那我就对神说，我说神啊，我当时向你所许的愿是真的，但当时呢确实也不明白读神学院的真正含义。那有一次我就在华人福音堂跟张开第五师分享说，神大概不会一直计较我当时所许的愿，许的这个其实自己根本不明白的愿吧。那但是呢回到家拿到圣经呢，就是传道书5章4节到6节，他说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所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许不如不许，不可认你的口是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那当时呢我就吓了一跳，从此呢不敢说我错许了愿。那是1995年。那从1992年开始受洗以后呢，我就积极参与服事，随着有了孩子，在家庭的角色的改变，在教会服事的增多时，我越来越发现基督徒生命的救我，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无论是从原生家庭或生长背景当中带来的伤害或塑造，或自身的罪性，都在成圣，我们基督徒成圣的过程当中，很大程度的限制了我们在基督里原本的自由。那2000年前后呢，教会也发生了一起婚外情，使得教会大受震动。这一切呢，都使我开始寻找更多的教牧关怀辅导的资源。我读了很多基督徒心理辅导的书籍，开始在这方面晋升。那从2000年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神就见诗篇50篇14节反复向我讲话，每一次我翻开圣经都是这章章节，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那每一次我翻开圣经都是这样一个章节，然后我当时呢就跟梅牧师祷告，也和当时我们的祷告小组，我们当时有一个叫Experiencing God 的一个小组开始，我们就一起在那里祷告。那有一天我打开，当中有很多的那个寻求神。有一天我打开圣经的时候，就是在我也是在问神的时候，是诗篇147篇3章。他说神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那似乎是神在问我说，你愿意 Are you willing? 你愿意为我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吗？神甚至当时借用一张 fortune cookie 的小纸条对我讲话说 Your path is arduous but will be amply rewarding, 你的道路会很艰辛，但会有很丰富的报偿。那其实呢，神在麻省北部呢安排了Gordon Conwell 这个省很好的神学院，而且呢因为环境与经历的预备呢，我也知道在什么方向上晋升，就是辅导，心理辅导上晋升。但在预备开始的时候呢，我又开始打退堂鼓了。那我经常在说弟兄姐妹们，如果认识我更多的呢，就会知道在神众多的儿女当中，我其实是一个很胆小谨慎容易担忧和焦虑的孩子。 这个跟我姐姐很不相像啊。我姐姐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大胆啊，就是冒险性质。我很小就是说就是如果开就是知道一条道路只是往家里往这条走最方便最安全，我只往这条走，绝对不往其他地方走。那想起神学院所需要做出的时间、精力、经济上不可知的调整和变化，最主要是不可知的调整和变化呢，我就不愿意去。我们当时呢，女儿一个6岁，一个3岁不到，那我又全职上班，时间精力上有可能吗？我不想借学生贷款，那怎么样付学费？我就迟迟不愿走出这一步。但是诗篇147篇18章这样说，神使风刮起，水便流动。他一定要使他的旨意成就，他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让我换个工作，那以至于有时间精力读书。那么2003年就是我女儿呢，大女儿老大荣美是要读1年级了，那么我们就希望为她，神为她预备了一所基督教小学。那在5、6月份期间呢，我们就带他去访问这个学校的时候，我就顺口问了一句，你们需要老师吗？我当时上班呢，因为在沃森，那么孩子的学校呢在 Norwood， 那我们就想到说9月份开始的话，我一个北一个南接送怎么办？我们说他们呢当时说没有，那么我们也在思虑说，那么怎么送孩子接送孩子呢？那7月份的时候呢校长呢就跟我打电话说他们确实需要老师，叫我去面试。那我就去了面试，很快他们就同意给我工作。那大家是不是觉得很顺理成章呢？好像哇 so work so smoothly。 但那件事呢确实对我和学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挑战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早期教育的工作工资很低。那么我所在的儿童中心呢，其实我的老板呢已经给了我本行业当中相当高的工资，就是1年年薪的3万1。那但是基督教小学的工资呢降了1万，只有2万1。那我当时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觉得说 no way， 不可能去哈。那我和学英也觉得不可能去。那我记得当时学英说，别人的工资是越涨越高，你怎么越涨越低呢？但是心里又非常的不平安。那我和学英就不得不潜心的祷告，有很多的挣扎，我们考虑到工资降了，又要付孩子的学费，又要付神学院的学费，人的手是怎么算都是算不过来的，不可能。但感谢神呢，他没有这样的放弃我们。那有一天就是在2003年的夏天的一个主日敬拜当中，梅牧师讲到要顺服神的这个 topic。我们回到家就觉得非常被搅动，又非常被挣扎。那我们就彼此谈论，那在这当中呢，学英弟兄他就说，我要知道顺服什么就好了，如果神在我面前说这么走，那我就顺服。那当时呢他说了这句话以后呢，我们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下，我们两个人就看了一下大家。我记得当时的情景，那个时候圣灵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沉默的时候向我们显明开启，我们一下子就看见我们前面的这两条道路当中，其中只有一条是需要顺服的，那就是人眼看上去怎么都不可能的那一条，人眼看上去怎么都可能的那一条是不需要顺服，只有人眼看上去怎么又都不可能的那一条需要顺服。最后我们学营最后对我说，那么就这样吧，你就去活水基督教小学去上班吧。我们当时的挣扎只有一个月之久，这样一决定呢，两个人反而觉得心放下了。尽管呢前面的道路还是不知道。那我8月底要向老板辞职的时候呢，我向他口头辞职，他就挽留我。但他说随便你决定好了，你再留下来都没关系。那在我写书面辞职，因为我们要写辞职信，要给人家2个礼拜的辞职信的那个，2个礼拜之前的那个晚上要写辞职信，那我又非常的 struggle。我知道这份辞职信发出以后呢，我就不能再回头了。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进神学的这条道路呢，就开始进了那个进了那个以前中国人的那个桥上面的引桥一样哈，就不能回头了。那我就对神说，神啊，求你最后给我印证，对我讲话。那我翻开圣经，就是刚才 段姐妹读的以赛亚书55:8-9和12节，他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和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这是神对我讲的，所以我的心充满了对神的敬拜，我就欢欢喜喜地写了辞职信，第二天交给老板。所以我8月底就到活水基督教小学，那么2004年1月份开始呢上第一门课，从此呢就开始了7年的神学院的路程，直到2011年5月毕业为止。现在回顾这7年，一切都指向这位恩典的神。我是何等的小性和软弱。像今天早上的话，我知道自己的小性和软弱。我甚至觉得说软弱到一种地步，我说 I do have a headache， 我有个头疼，我今天就不来讲见证。但是我回过头来看是何等的小性和软弱。那么在2011年毕业典礼的时候呢，我的感觉就是，真的吗？我毕业了吗？那我就对弟兄姐妹们说，我从选第一门课的时候呢，从来就没想想，好好的想过毕业那一刻。那因为当时呢就25-26门的课，再加上实习，在我当时看来简直是座太难逾越的高山。我又工作，孩子又小，有一年因为各种原因只选了一门课，以这样的速度就很太难看到目的地。但是就是在这7年当中，神带我们走过各种环境，无论是在神学院的课程上面，时间安排上，经济上的需要，家庭孩子的需要上，神都亲自帮我们解决。是像神所说的是非常的艰辛。我记得有一次我写一篇文章，写到就是网上的要 post 一个文章，写到半夜12点钟，然后我一 click， 然后我这人计算机又不好哈，然后一 click 全部 disappear， 然后我还不是一个很会熬夜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是在神面前有很多的挣扎。但是呢但是在这里现在回头一看，这7年的话，神真的是亲自帮助我们解决我们所有各自的需要。那我在基督教小学是工作了6年，带着孩子上下班，又有寒暑假，为我们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以前我们认为我们是顺服神，好像来顺服了神，其实回头一看是神那么莫大的恩典。他呢让我呢有时间精力在晚上周末或者是暑假期间休课，孩子呢因为跟我同进同出，我带他们上班带他们下班，也得到很大的照顾，那也帮助了学营解决他的后顾之忧，使得他能够继续做好神放在他手中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回头一看，都说那6年那7年是神最大的安排。我们当时那样的觉得 struggle 的一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绝对大的祝福。那读神学院之前呢，我向神有一个祷告，我就说不需要借贷款来付学费，因为这是我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我不想借 student loan 来付学费。那我们就不知道，反正怎么样算都不够。我记得后来反正我们就不算了，就做好各样节省开支的调整以后呢就不算了。回过头来看，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发生的，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发生的，只知道一个事实，那就是神没有让我们借任何贷款，我们也没有特殊的储蓄。因为我们读神学院的时候是2003年，那么2000年的时候我们买了房子，所以我们一点点的储蓄呢都花在房子的头期付款上了。那么2009年呢2008年全国经济危机，2009年呢我所在的基督教小学呢也发不出工资，那我又因为要实习的缘故呢也不能工作。但是神借主内肢体及学校欠我的工资呢，为孩子付了2年的学费。神又赐给我一份基督教辅导中心的半职工作，就是一个暂时的半职工作，在家上班，能够灵活的照顾到接送孩子，又能贴补需要。 那在这七年当中，我们也学会怎么样啊、简单的化的生活。其实我们发现说，很多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的东西，其实都是我们想要的，而不是真正我们所需要的。这七年的神学院的学习呢，让我更深的在神学知识和专业知识上装备，让我更加能够认识神。我接触到神话语及他的法则的精深和奥秘，也亲自经历观看到神广大的子民，就是他的选民，不分种族，在各地各个职份上在神的恩典中服侍。我的心就被大大的激励，特别是看到不同种族黑人白种的人在不同的国家当中，在美国，在各个地方，在不同的那个职份当中，就是默默的在神的恩典当中服侍的时候，我的心被大大的激励。我何等的感谢神，让我在一生当中有幸上神学院，这是何等大的恩惠。现在想想自己的侥幸和当时的恐惧，我何等感谢神没有忘记我在92年向他所许的愿。这个愿的发生呢，源自于神，也蒙神亲自成就。回头一看，不得不惊叹地说，就像诗篇33:11说，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又像箴言20:24所说，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道路呢？能够读完神学院及七年的神学院的经历，让我亲自经历这位恩典之神的美善、丰富和奇妙。他的意念何等深厚，而他所要行的也没有人能够拦阻。全世界的资源都在他的手中，他要他的道路何等奇妙和美好。再次思念他的作为，我心中对他充满敬畏，更促使我将自己顺服在他面前，愿他的旨意成就。在这里我想使用保罗的在那个《使徒行传》的一句话，就是他在要往耶路撒冷去离开以弗所的时候，对众长老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愿神他自己能够亲自成就他的话在我身上。
感谢神下面我们请谢如姐妹。
感谢神让我有一颗愿意的心来为他做见证。其实在我以前呢，我是不想做见证的。上次那个德善来做见证，然后我就说有什么，我们现在处于这样的情况，有什么好见证的呢？然后在那次之前，他就其实早就做见证，被我阻止了，结果上次没阻止住。那我说你做见证我就不去，然后我就真的没来。但是就是在几个月之前呢，然后神就感动我就是我就决定要为他做见证。就是说在那一天呢，神让我想起来，就是从我到波士顿来，然后尤其是班里卡这段到拿到之间这一段很艰难的日子里，他就是说神借着弟兄姐妹给予我们各种各样的爱，还有就是我身边有一位姐妹就在我上班的地方，她一直以来对我的那个关爱，就是她是一个很好的那个很有生命的一个基督徒。那就是从到波士顿到现在吧，这段时间我想是我生命当中对一段很低谷的时段。在这个期间呢，我遇到了就是遇到了很多挑战吧，就是首先是我们孩子，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工作问题。那首先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内我想我为什么站在这里，就是说神主要是神的爱是吧，然后我想说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这段困难的时间里，然后就是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有人给我们经济上的帮助，有的人就是他是根本是就是通过教会转的，我们都不知道他是谁哈。然后另外就是有人就直接递到我的手里，然后还有我们好多弟兄姐妹给我们给孩子买衣服，然后买鞋子，还有好多弟兄姐妹去家里探望我们，多次去探望我们，还有就是说还有好多弟兄姐妹给我们话语上的安慰，这个也很重要。所以在这里，在这个感恩的时候，感恩的季节呢，我想就是说神就是他现在就是想让我有一个机会，然后来感谢我对神对弟兄姐妹的传达的爱。那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说吧，就是说先说孩子吧。当时我和德山先来到美国，然后把孩子放在国内放了有这个一年多吧，然后那个接来之后呢，然后就是大的就怨恨我们，然后小的就他不认识我们了，然后他很委屈的，然后就说奶奶对他好，然后所以我就知道那个两个孩子的心灵就是说都受到了影响，就是有意离开我们。然后他同时还有别的问题，就说我们两个孩子呀，他也不跟别的孩子玩，就是胆子比较小，也不跟别人说话。所以我来了以后，我发现这种情况就是我对孩子的忧虑就是超过了一切，我就整天是忧虑，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那我就反正就是整天忧虑，就很着急看着孩子这种情况。那后来紧接着呢，德山就有失去工作，在11月份失去工作，那这个时候对我的打击就更大了。那首先孩子就是已经够我忧虑的了，那德善又失去工作，同时我的工作又不稳定，就是说做博士后嘛哈，而且老板又没多少钱，就是很可能就是很快就没工作，那我整天就处于忧虑当中。反正这之间到德善现在就是失去工作2年这期间，那我的心里肯定有很多的波动，就是说也是就是有很多的挣扎。后来有一次我跟我们团契的姐妹 Grace， 然后我在给她抱怨的时候啊，我说我为什么这么惨呢？我为什么到现在还一无所有呢？然后 Grace 就告诉我，她说你不能拿自己没有的去跟别人有的比，她说你要看到你自己所有的。她说德山现在就是说他在家带孩子2年，那是在4月份他告诉我，因为当时是我的工作又出现了问题，那这种时候我肯定是就是说就是说心中很不平啊，就去抱怨。然后他这样说了以后呢，他说德胜在家里带孩子，他说那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一种对他们成长来说非常非常重要。他说如果父母双方都上班的话，那么就照顾孩子的时间就很少，那么你就那孩子就会失去一些东西。后来他这样说了以后呢，哎，我确实我这个转变就是一下子就转变过来了，我这个想法就我的看问题的眼光就变了。我原来一直想为什么我的压力都承担在我的身上，我都受不了了，就是一直在抱怨，一直在不满。其实我没有看到德山他为家庭所付出的，其实就是说对我们孩子来说真的是更重要的。那现在回头走过来呢，就是说到现在我们绿卡也拿到了哈，在现在回头看来，哎，我就想这个神这样的安排真的是对我们是在对我们这个那个现阶段来说真的是最好的。如果就说当时我们德胜还继续工作，那他的工作也是就是说也天天干得很晚，就是我们根本就是没有时间去照顾孩子。那我就想我们所失去的远远大于我们所得到的。在这2年之间呢，德胜也信了主，也很追求，就是他的生命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想这对我们家庭也是一个更大的祝福。如果当时他还继续他那份很辛苦的工作的话，他没有时间去，就是很可能到现在还没有信主，那不知道现在我们的家里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就是说真实性，我就像刚才听姐妹见证的，就是说神对我们的这个带领啊，我们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是看不清楚的，但等回头再一看，哦，原来神这样带领真是最合适的，是最好的。所以我非常感谢神，就是说 让德山有两年时间在家里来照看孩子。那下一遍我再说一下这个，简单说一下那个绿卡的事情。就是说从去年十一月底啊，我就是大密集的啊，就是很密集的开始准备绿卡。当时原想就是说一两个月这个初稿能弄出来，然后可是就是说这个等弄以后，这个难度远远大于所想的，就进展非常缓慢，也很有难度，尤其是我的英文不好。在这期间，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很主动的表示愿意帮我修改稿子，就愿意帮助我弄。然后尤其是长爱弟兄，他主动让他的女儿帮我改几封推荐信，就是说对我帮助很大哈，然后省了我很大的力气，然后他还把他所有的这个模板啊哈，因为他刚弄过，然后那些所有的都给我，就是说我知道弟兄姐妹就非常愿意帮助我们。然后就是到了四月份呢，我就觉得好像这个进展还非常缓慢，又弄不动了，因为从十月份到四月份有好几个月大密集的弄，脑袋非常非常累，又弄不下去了。当时又想休整一段，就是又想偃息气鼓休整一段吧，就是不是不想弄，是觉得太难了啊。然后就当我刚要想停下来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时候老板也去找到我啊。其实当时就是说我的合同是到年底，到十二月底到期，那他找到我以后，他就说你需要找工作啊，然后那个就是说他没有看到他新的方定，让我找工作。那让我找工作，我就想，哎，我说老板告诉还挺早的，老板还挺不错的哈，让我有充分的时间来找工作。但是同时我又就是当时本来想休息一下啊，这个绿卡可以拖一拖，然后这个时候我绿卡就不能再拖了，然后我就赶紧的抓紧啊，就是说加大了力度，总算在5月27号给寄出去了。那寄出去之后，老板就刚寄出一两三天，老板就找到我，他说他没钱了，他说那个就到，因为当时是五月底了，5月27号可能就去5月30号左右，他找到我，他说不行了，他说你那个我的这个课题结题就在6月底，他说他不好意思，就剩一个月就让我离开，他说最多他从别的地方能拿一个月的钱，然后让我再待一个月。哦，这个时候我当然是很着急了。然后我在我着急的同时，我又很庆幸，我说幸亏他没有四月份就是告诉我的合同就必须我就必须在7月底离开，幸亏没有这样告诉我。如果这样告诉我，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既要弄绿卡又要找工作，那我肯定会乱了手脚，就是吧？那就是乱了方寸。后来就是说对，我还在庆幸这一点呢。后来到那个。到五月底，然后我就赶紧给向东发 email 哈，给我们团亲发 email， 我说我的工作又出现了问题，请大家为我祷告。结果第二天，然后老板就找到我，他说他又从别的地方又找了一点钱，但实际上是有一个就是让我们人看来是有很合理的一个理由发生，就是说我跟我们的课题跟 MIT 合作的课题那个项目，他又要持续，这个要由我来完成，就是说。然后我就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就想想来，就当我想休息的时候，想四月份想停顿一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神可能他就借着一些事情让我赶紧弄完，然后同时呢就是说对，又不那个乱了我的阵脚哈，在四月份老板没有告诉我，然后五月底我寄出以后他才告诉我，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可能神会介入，就是说当你懒惰或者是不想弄的时候，神可能会借着一些外面发生的事情来成就，就是说来让你去做应该做的事情。那后来这个绿卡还是很顺利的批下来了哈，就是说虽然这个整个过程很痛苦啊，但是从那个五月底到8月11号拿到，也就是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是说非常感谢神的保守，因为我想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神知道我们的光景。然后另外我还想就是说一下这个在我身边一个姐妹，就是在我上班的地方啊，我现在觉得她就是神放在我身边当中的一个天使，因为我想这几年我一直处于压力当中，就是 很软弱了，然后他就会安排一个人来帮我，然后我简单的就是说一下，就是这个姐妹是晚我半年去 TAPS， 她是一位很年轻的一个就是刚读博士吧，然后我们是在电梯里碰到，她主动去找到我，她主动到我的实验室，然后她说她是基督徒，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一起吃饭，每天有一天的吃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慢慢的我们就是什么都聊，然后我发现她是一位非常爱主的姐妹，她会带查经，然后她很有信心，是一位很顺服神的一位姐妹，非常有爱心。我想从她生命当中流淌出来的那种美，真的是有基督的柔美，就是说她一直在安慰我，一直在帮助我。那我就说举几个小例子，他为我就是说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他真的是就是有那种与爱哭的人同爱哭，与同喜的人同喜乐。像有一天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德善现在我们现在这种情况啊，那个就说他现在这个专业也不好找啊，大部分都挪到这个中国和印度去了，工作不好找，然后他推荐信又不好要，还有他的文章又不多，我得出来的结论就是不可能找的工作，我就是德善不可能找的工作。结果他晚上，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个 email， 他就说神若要帮助我们，什么人能抵挡得住呢？他就给我发给这样的 email， 然后还有一些安慰的话。然后我打开了以后，我当时还没有太信仰。结果第二天我们团契的那个一名啊，就是我们团契的朋友，他就给德善打电话，还有发 email， 然后就说他们公司现在就是正好有一个，他刚知道正好有一个位置，然后可以有一个面试的机会。哦，我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我就感叹，哎呀，我说神的话真是太神了啊，我就说真的是太活了。然后我就后来虽然这个事情没有成，但是就是说让我看到了希望，然后我从那以后我就认为德善是可以找的工作的。开始我就觉得就光看到困难，就是说看不到希望，那后来这种信心啊就这样一点一点的被建立起来，就是说神就借着一些姐妹啊，借着一些弟兄姐妹来把这个信心来传递给我。然后还有时候我说啊，我又给德善闹别扭了，然后我们又不愉快了，就是互不相让吧哈，然后他就静静的说一个，他说要舍己。哦，我一听我说太有力量了啊，说是要舍己，因为我自己都没做好，我还怎么能去要求对方呢？然后还有我告诉他，我说我现在真的是就是说非常感动，也经常想流眼泪，我说可能是也跟我的处境有关系吧，就说现在这种这种处境啊，这种环境就是说还是压力还是有的，我说可能跟我的处境有关系。那他后来他就借着他们教会，他是在另外一个教会，他就借着他们教会的一些讲道，他就跟我介绍，他说耶利米啊就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他说他为以色列哀哭，后来他说这就是那个八福当中的第二福，他说哀哭的人有福了，他说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所以就说听到这些话以后呢，确实很得安慰。还有我在那段就是最艰难的日子里，我曾经做过一个梦，就是神呐，他让我看到，就是说我没有看到神自己啊，但是他就给我掉下来，就是落下来一个这种一个，就像我们做那个 presentation 那个横幅哈，上面写着字，然后就说你种进去的会是双倍的产出，然后就是说这个事情就会让我想到，哦，神没有忘记我，就说在我最黑，在我感觉黑暗的时候，神会让我看到，哦，他记得我，他会顾念我们每一个人，那我就会觉得神一直与我们同在。然后还有像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我经常给德善说，我说怎么办呢？我说你看看我们两个啊，孩子的困难，现在孩子真的是好了很多，然后但是还是有一些难处。我说怎么办呢？我还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我怎么办呢？啊，德善就说， 他说这跟永恒相比算得了什么呢？就他会经常用这样的话来给我很大的宽慰。当然就是说我知道现在德尚的信心是非常的大，就是说比我大多了。哦，我就说就是如果你没有真信心的话，你这样的话是说不出来的。然后我就我说非常感谢神，我说在我身边都是这么有信心的人，他们一直在宽慰我，在鼓励我，就是在我这个走不下去的时候，或是觉得简直是就是说无法承受的时候，就是有安慰，一直有安慰在我身边。所以我就说真的是我们耶稣说了，我们在世上有苦难，那我们就是说要面对这个苦难，是吧？然后还有我们在苦难当中神才能塑造我们，我们才能得到这个磨练，我们才能被神使用。所以不管就是说我们在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就是愿我们都以神为乐。好，谢谢大家。